请您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节，我读给大家听。请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是认识神，我们特别注重三方面，一面是神的话，另一面呢是神的生命，还有认识神的道路。那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的道在希腊原文里和话是一个字，所以请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话就是真理。然后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如果要认识神的话，或者认识神的生命，就必须认识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因为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我们再看第同一章第六十六节，从此他们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里的道在原文是话，这个话其实是和上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不过这里讲到话的时候，不光是讲了生命的话，而且是讲到永远生命的话。所以彼得对主说，你有永远生命的话，我还跟你从谁。那原来主对他们所说的话不只是生命，不只是生命的话，不只是永远生命的话，而这段话这些话呢，也就决定了这些门徒的命运，也决定了他们的道路。所以彼得说，我没有别的路好走，你没有永生的话，我还跟从谁呢？所以我们如果认识主的话，我们就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就好像几个博士当初遇见主以后，他不可能再从原处回去。所以这里让我们发现神的道路。所以认识神是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神的生命，也认识神的道路。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先从神的话语开始，我们从神的话开始。所以我们一同来看怎么认识神的话。那我们巴不得不只认识神的话，而且我们能够进入神话语的丰富。我们希望做一个能不止明白神的话，我们不只会读神的话，也但愿做一个认识主话的人。那这个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题目。我想这次我们弟兄所选的三个题目都是很大的，一个神的道路，一个神的话语，神的生命，还有呢神的道路。实在说来，这六堂或者几堂实在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不过呢，我们希望这次圣灵给我们指引一点点，给我们稍微看一点点，开我们一点的眼睛，然后让我们在你深处能为我们创造一个饥渴的心。讲起时我们特别想到在座好多弟兄姊妹都是追求主，也是服侍主，也是带领许多弟兄姊妹的。所以呢，我想我们希望这一次呢，在这些话语的交通里面，我们能够稍微往深处去一点啊。所以我们就求主能够给我们领导，让我们能够对于神的话语也好，随身生命也好，或者神的道路能够比较深入一点的认识。那么神的话我们知道实在是太大的题目了，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天只这一次呢是集中在一个小点上。如果我们在这小点上能有几分的认识，那么恐怕我们就可以从这里起步。我们晓得读神的话或者认识神的话和 这个神话语执事很有关系。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位神话语的执事，他们的确认识神的话，所以我们就想从他们的身上来知道他们怎么认识神的话，他们进入神话语的秘诀是什么。那么我们希望从他们身上呢能有所学习。我想在座的，也许我们每次讲到神的话，讲到圣经，我们一定是读了很多很多的书，有的人进到神学院，有的人进到圣经学院，那么你们一定来来博览群书，很多很多书你们都看了。但是很稀奇，这个你读物理也好，读化学或者你读别的门学问，有的人呢他一读就通了，一读呢就会了。但是你就会发现圣经这本书啊，和化学跟物理就是不一样。这个读物理读化学，你只要花一点的功夫，你只要真的真的破釜沉舟，你真是愿意把你的时间花上去，我想多少有几分收获的。但是圣经的神的话是有一些的不同，许多人也好像得到一些方法，也明白一些方法，那他自己再来用，也教别人用，但是很奇怪，你虽然有了一些的方法，但是好像呢，圣经对我们还是一本封闭的书。我常常想起这个炸油条这个比方，我想大家都喜欢，有的人喜欢吃油条，那么有的人特别到了海外，那最好是自己能够炸油条。那我想在座有很多人可能是读化学的，那读化学的，你如果要讲一点道理，为什么这个一团面粉，然后呢，你如果真的炸了以后，然后呢，空气又跑到里面，然后呢，最后能够是又脆又很酥，那么我相信，如果你真的好好研究化学的话，你能够写一本书是怎么炸油条，而且你能够把方程式也写出来，那么而且可以把道理讲得很好，因为的确是很简单啊，本来一个很实在的圆筒，那么结果呢，里面怎么会被空气取代的，然后取代到一个地步刚刚好，那吃在我们嘴里是脆的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个讲理论呢，讲道理，我想很多人可能可以写一篇很好的论文，怎么叫炸油条，我们这有蛤蟆博士，应该有油条博士，那么这个不应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如果要炸油条的话，我不会去找一本书是一个化学博士写的，我若真正炸油条的话，我宁可到我们这台北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豆浆大王，他们叫永和豆浆，那里油条是最脆最好的。那如果那个师傅有一天他写一本书怎么样炸油条，那如果我真的要炸油条的话，那我要选一本书，那当然是找这个师傅去的书。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我肯定诸位一定是读了很多很多关于读圣经的神话语的书，很多是神学博士写的，很多人呢，他们世世代代可以说，我们就在这个神学里面就有一门学问叫做释经学。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一个人他可以做释经学的教授，但是问题是他是不是真的是有认识神话语的？意思就是说，那许多时候根据理论，我们知道应该是这样做。但是呢，我们怎么炸油条就炸不起来，有的就要么太软了，要么就是就不行。你如果刚刚好是那么脆，刚好那么好，这里面一定有秘诀的。所以现在问题，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些有学问来帮助我们，还是我们要找那些真正对神的话语有认识有经历的人？不要告诉我很多的理论，只要告诉我说works， 就要告诉他是灵的，就要告诉我说，你只要这样做，你一定能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去。我最近前不久的时候，刚好在后面呢长了一点东西，那个中国字叫做疽，那是疾病那个旁里面是而且的解释的疽。那么这个疽长起来的时候是有一点有慢慢那么大，也很可怕，好像像半个鸡蛋那么大。那么普通最好的办法就是吃消炎片， 那么这医生告诉我们，这个在西医就是告诉我们，好，如果呢吃了两个礼拜不下来，三个礼拜不下来的话，那么医生呢就想办法，也不是替你开刀，然后呢就想办法呢把你里面的脓把它挤出来，又不像气死一样的把它挤出来，然后里面呢用了好多好多米插在里面，慢慢的把它处理了，最后能够处理的好。那么我记得前不久刚好在Richmond 特会时，我觉得这一次一直出远门，包括这一次大概有一个多月时，我在这里面有个祷告，说主啊，请你但愿这个东西不要成为搅扰，希望能够当你服侍的时候，请你亲自的医治，你可以借助医生，你也可以借助各种方法，怎么做都可以。那么在Richmond那里很多爱主的姊妹呢，很多是护士，因为医生就是一定要把我弄个洞洞啊，然后把东西拿出来，那护士说你千万不要给他弄，那不给他弄呢，那么这个东西不下去不行的，不下去它就越长会越大，而且以后会很多很麻烦很麻烦。所以最后呢我就回到纽约，回到纽约的时候我就想说试试看，我说我从来不相信中医的，从来我不相信中医，那么这个和我自己所受的教育很有关系，因为我是比较相信统计，因为西医相信西医，因为西医有很好的统计，所以呢后来我就说好我试试看吧，我就到那个附近就看那个找了一位中医，那么看呢这位医生呢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么我首先我要问他他有没有读过西医，他读过西医，读过六年的西医，那么中医他也很懂，然后他告诉我说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处理，不处理的话以后将来像蜜蜂窝一样，那这里又长了那里又长了，就非常非常讨厌，这个非常麻烦，所以一样的一直要把它处理了。所以后来呢我说那么好，那你怎么做都可以，我说我不管道理，我只要这个东西消下去我就相信，消不下去我就是不相信，那么消不下去我还是回到中医西医去，到时候还是把它拿出来，那么灯把它拿出来，所以我说试试看试试看，结果呢他就是好，那么我呢因为我已经吃过一次消炎片，基于这一次吃的时候是两个礼拜，这两个礼拜就是不好，而且后来又过敏，所以呢西医就说你不能再吃了，那但是这个中医说他说按道理你还是要吃，吃了以后呢能够消炎，但是像这个情形不能吃，那么好只要有中药，那么中药我第一次看到用中药的时候很害怕，他用生的草啊，那么各种各样的草，那我觉得我从来没看到那么多草，而且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么都用在里面，里面听说还有很奇奇怪怪的，我也不敢多问，那么不管怎么样他就把它弄了好几包，他说你回去好好去熬它，然后你过了三天以后你再来看这个行不行，所以呢我想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去，真的果然三天以后呢这个就按照这个熬，然后每天喝两次，没想到三天以后他果然就消下去了，那么他说好，那你还要再吃，再吃几天呢，一定要吃到他完全没有为止，那吃到完全没有为止我是不相信，因为他那里以前呢多多少这里有一点那里有一点，而且呢有一个西医说他的其实你里面已经好像有一点像脂肪的东西已经在里面了，恐怕不会消下去的，所以我根本就不相信，那么既然呢他说可以再吃我就再吃，结果多吃几次以后呢，那么今天如果你再来看我的话，他果然是完全消下去的，所以讲道理我不懂，那么当然这个医生也跟我讲很多道理，他说你看我们中国有5000年历史，有这么几亿人，多少人试验过，这也是一种统计了，那我说这也有道理，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不是一个理论，我想人类是最会创造理论的，不要告诉我那么多的哲学，也不要告诉我那么多的理论，我读物理就是读理论物理，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摆在实验室里面它灵不灵，你摆在实验里面它 works 不 works， 你可以讲很多光冕堂皇的理论，但是呢可能在我们身上不 works， 那么在美国我们知道你如果真的要得着感冒的话那么是很严重很严重，那么有一个研究化学，他拿化学诺贝尔奖励，他叫 Pauli， 他根本对医学完全外行的，但是呢他就试试拿自己做实验，每天去维他命 C 一个 gram 试试看，结果他成功了，那不光成功了，其实所有医生根本都不相信，但是现在医生呢在他们给单子给开方的时候他们也把维他命 C 放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主的话，不错，我们相信我们感谢主，有一门学问叫做释经神，我们也感谢主今天有许多人认识神的话， 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不认识神的话？我们不是自己没有东西吃，别人也没有东西吃。许多时候我们明明说我们要走生命的道，生命是很动听的名词，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遇见生命？那生命的东西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人碰着生命就是碰着生命，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知识来取代生命，不可能。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学问，人碰着其实都是我们的学问，人碰不着生命。但是很稀奇，人只要碰着生命，人就碰着道；人只要碰着生命，人就碰着道。所以问题就是，到底今天我们要明白，为怎么样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叫我们做一个认识神话语。我想是基本的。今天我们的缺陷，就是我们对神的话不够认识。神的话对我们仍旧是一本封闭的书。我们能够懂得旧约一切的背景，我们也能懂得保罗讲什么，我们甚至可以说保罗的神学是什么。你把它变成一个系统的东西，你可以在那研究它、分析它，但是很稀奇。当我们主和以马忤斯的门徒讲解神的话的时候，回过头那两个门徒说：“当他对我们讲解的时候，我们心中岂不是火热的？”你看见这是什么？我们所读四福音。圣经里面很少给我们看见主在复活以前好像对他们把圣神的话解开的，真正把神的话的解开是他复活以后，因为只有复活的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才可能开窍的。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当我们主就在那里替门徒们解释的时候，两个门徒他们岂都不知道，然后圣经我们主就从圣经里面诗篇还有指着圣经摩西里面的话，凡许多自己的都对他们讲解。那这个很明显是讲经，这个很明显是查经，这个很明显是读经。但是我们主留了一个榜样是什么？就当我们主当和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的里面是火热的，他们里面遇见主。那不是如此，当这个话在他们身上产生果效的时候，结果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本来是从耶路撒冷往西走，和太阳一同下山到以马忤斯去。我相信你看看这两个门徒所谈论和主所谈论，你知道他们何等的失望。他们一定是觉得失望，他们一定是心非常非常的冷。没有想到主对他们说了一些话，乃是从圣经里面的话，结果他们不知心里火热，而且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主老早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当初离开就是错，他们往以马忤斯就是错，他们明明走下坡，但是呢，只要主的话就叫他们转回。所以因此今天我觉得，特别在二十世纪，是一个知识膨胀，是一个科技爆炸的时候，我们不是缺少知识，我们缺少能力，我们缺少生命。那么今天问题在这里，就这本圣经到底是给我们另外一本哲学的书呢，或者给我们另外一本知识的书呢，还这本书能改变我们，这本书能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去？所以我想这是个很大很大的考验。我们要问说，是谁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明白神的话，给我们一些诀窍，让我们能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我想我们最大的试探就是从圣经中来，我们找很多的书都看过，我们就是没有回到神的话里面来找那个道理。严格说来，真正叫我们能够进入神话语丰富的秘诀，那把钥匙是藏在圣经里。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惜，神的话，我们说是我们是福音派，我们说是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我们真相信吗？如果你真相信，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挑战？神对于神的话这件事，他不可能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他不可能叫我们在那个暗中摸索，他一定 把那一把钥匙，把那个秘诀给我们。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整个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个太大的问题。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是很清楚很清楚，不过呢，我想我们从几个话语的知识里面挑选一个话语的知识，因为这些神的话语的知识，第一，他们一定认识神的话；第二，他们不是认识神的话，他们也传递神的话。当他们传递神的话的时候，那么那个 impact 所留下的那个冲击是无可限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神借着他们把这个圣经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不只有旧约圣经，也有新约的圣经。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为神说话，这些神话语的知识，他们怎么认识神的话？圣经里面留下一些记录，圣经里面留下一些记载。那么根据这些记录和记载，我们来看到底他们找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秘诀。那我想这个是我这次一个很重很重的负担。我们就从这里，从神的话开始。那么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很明显的话语，就是马太是一个，所以我们有一个马太福音。我们知道十二个门徒里面呢，话最少的恐怕是马太，你几乎没有听见马太说什么话。当然圣经里面说门徒们都说，但是没有明显的挑出来说，说是其马太说了什么。但彼得的说什么我们都耳熟能详，那彼得说话最多的，彼得几乎十二个使徒的发言人，所以你知道吗？彼得的心就在他的口上。你认识彼得，彼得简直就是个透明的人。那么这个就是彼得。所以我们如果十二个门徒最认识门徒的，如果一个性格最突出的一个人，毫无疑问是谁呢？是彼得。但是这十二个门徒里面，我们唯一知道马太的，他是个罪人，这个我们知道。十二个门徒里面，一开始打个旗子来就是罪人的，就是马太。我们知道这个犹大是后来才卖主的，彼得是后来才否认主的，多马是后来才怀疑主的。所以当当初刚跟随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你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就一个罪人，那个人叫做马太。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马太跟税吏跟罪人根本其实等于是同义，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罪人。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认识马太。但是我们要问，我们主怎么样把一个罪人变成了圣人，怎样把一个那个剥削自己同胞，好像这个杀人不眨眼，好像杀人不见血，他们的吸血吸到一个地步，难怪犹太人恨他。我们知道主不止呼召了马太，主也呼召了这个费瑞党的西门。费瑞党的西门就是当时的爱国分子，很狂热分子。那这个费瑞党西门所要杀的人呢，就是马太。所以你看，主一面呼召马太，主一面呼召费瑞党西门，把他放在一起。你们相信吗？这样两个人，他们是经过主三年半的教导，你看见他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彼此洗脚。弟兄姊妹，在历史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例子。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马太很明显是主所使用的一个人，一个门徒。但是很稀奇，马太你几乎听不见他说话，马太一说话就是神的话，那就是马太。所以我们很稀奇，我们从读马太，我们几乎不知道马太说了些什么。但是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认识马太。我们知道，你若读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比较的话，同样的一件事，比方说吧，讲那个迦南，讲那个比方说一个血漏的妇人的故事。那么很稀奇，马可福音如果用五个字的话，马太福音只有两个。为什么？因为他把那个字节省下来。虽然马太二十八章已经篇幅很多了，但是对马太福音来讲，就是神的话来讲，篇幅永远是不够的。所以你看见马太有个特点，就是当马可讲一件事情的，讲主耶稣的作为的时候，马可可以很详细的写，但是马可只有十六章。但是呢，马太同样的一件事情，如果马可有五个字，他最多只有两个字。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在他的心中占有非常非常的地位。一个认识主话的人，首先的秘诀就是主的话心在他心中有多少的地位。他用比方的时候，他是用莎士比亚做比方呢，是用肖邦大做比方呢， 是用亚里士多做比方呢，还是用神话来做比方？你今天我知道很多读神学的人读圣经学根本不相信预表学的，我常常说你也许不相信预表学不要紧，你相信就有点几台，你宁可用莎士比亚来做比方，你允许我，我喜欢用神的话来做比方。所以就是今天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有多少的分量，我们在日常的生活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是让神的话是完全的占有的，这个就能测量我们到底爱主的话，到底今天主的话就能不能把话托给我们。因为主今天出售的人必须是忠心的人才可以，这个人必须有一个测量，有一把尺可以量他，就到底什么话在他的心中有多少的地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我经过一个礼拜堂的门口，因为现在的美国的聚会很简单，美国聚会大概最多一个钟头，那知道人呢、啊、好不容易来个一个礼拜天来做礼拜了，坐也不容易坐得住，所以需要用点音乐啊，用点别的消遣的、啊、所以大概弄来弄去啊二十分钟最多，现在你超过二十分钟啊下面的人可能就走掉了。所以今天传道人在美国，你真的要牧会，你真的要牧养一般的人的话，你希望人越多越好，如果你多讲了一点，那到时候人走了，那长子会要唯你是问。那么现在问你，在这个情形底下，你怎么为你怎么为主说话？所以我有一天看见一个礼拜堂啊，我就好奇，我就想看看这个礼拜堂大概就它上面很明显有很多 program， 有很多音乐啊，然后最后讲到最多是二十分钟。那我想二十分钟应该是很浓缩的，到二十分钟应该是。非常单纯的牛奶才对，结果那个题目叫什么题目？叫做一只苍蝇。所以就是只有二十分钟了，这苍蝇要挤进来，也有他一点的地位。一旦他们就是今天神的儿女们已经不要听耳朵发痒，厌烦纯正道理，结果到了主日的时候呢，我们只好顺着他们，结果呢又怕你真的讲道不行，你还是用苍蝇来做个比方才可以。所以就是这就证明说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贫穷。今天实在说来，整个的美国是一个大的沙漠，属灵上来讲，虽然在很多地方美国是领先的没有错，就是属灵来说，弟兄姊妹，你看你稍微和美国的弟兄姊妹接触一下，我指当地的弟兄姊妹接触一下，你就可以知道说今天整个的美国是一片的沙漠。所以我就很稀奇，我们这些蒙过一点主恩典、尝过一点主恩滋味的人，当然我们的负担是在自己的同胞，当然我们的负担是在我们自己的故乡，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你在美国稍微眼睛睁大一点的话，你能看见说整个的美国就是一片大的沙漠。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今天到底主的话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的地位呢？为什么神能够用马太做话语之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太为自己没有话，他如果有话的话一定是主的话。所以我常常有的弟兄姊妹问我说，那么我们怎么样能为主说话呢？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如果我们真的要学习为主说话的话，恐怕第一个练习就是要学习不说话，为主可以不说话。今天的难处在哪里？今天的难处就是我们肯不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能不说话，然后让主在我们这样能够说话。因为这样，当你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说自己的话，你能说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我们太聪明，难处就是我们太勇敢，难处就是你看看今天我们到了美国，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我们原来就有一些哲学的基础，然后呢我们在接触圣经，那个圣经里面好像也有许多的神学，那么就是我们觉得如果这样我们的知识领域里面熏陶我们最终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有很多话了。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所谓的神学里面有多少是神话在里面，还是有多少是哲学的意味成分在里面，有多少这个神学家的话那个神学家的话，就是所以今天问题在这里，就是为什么神能够借着马太有他的原因。所以毫无疑问的，马太是一个可以说是神的一个怀疑， 我们可以说马太能够学一些，我们能够学一些的秘诀。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我不是我们这一次的目标。那么保罗当然是其中的一个。保罗，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那保罗当然是神话语的，是他一共写了十三封的书信。你如果好好的读十三封的书信，我常常就问，到底保罗当初怎么认识圣经的？圣经很清楚，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的话，你可以知道你从保罗怎么引旧约的圣经，你就知道他是怎么读圣经的。那么然后呢，你看同样的一句话，他同学是拉比，他是从旧约的角度来认识创世纪。等到他有一天带着旧约的圣经到大马色，到这个阿拉伯旷野的时候，他重新读圣经的时候，你看神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启示。你读罗马书就清楚，你读加拉太书就很清楚，他怎么发现因信称义的，为什么这个因信称义会给这个光会让他看见呢？他怎么看见说那个约翰，这个原来这个亚伯拉罕神对他说，你的后裔必要因你的，就是这个万国必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知道保罗有个很重要的发现，那个后裔在原文是单数，不是多数的。而那个后裔就是创世纪所讲的那个后裔，原来那个后裔乃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就是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圣经里面很清楚保罗是怎么认识神的话的，那么这个很明显在他的话语里面。那这样呢，我们能够找到一些东西。彼得当然也是，我想我们还有雅各，这些都是神话语的知识，也包括马可在里面。那如果我们一个一个去读，当然我们去读他们的时候不光读神借着他们所启示出来的神的话，那多少背后留下一些记录，这些记录让我们可以知道到底在他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怎么进到那个神话语的丰富。那这样的追求呢，能够给我们一些真实的帮助。那么这次呢，我想我的出差呢，如果我不知道主是怎么样带，我再一步一步试试看。但最早这两次开始，我想从这里开始。我想我们特别从约翰的指示来看，他是怎么读主的话。我们从约翰的身上来认识到底他是怎么认识神的话的。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啊是约翰写的，但有一百年之久。所有的读圣经人不承认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因为他们认为约翰不可能写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里面的思想太高了。那比方道成肉身的道，有人说就在主前第五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哲学家就提到这件事情。那么约翰又讲到光和暗，又讲到光明之子，又讲到这许许多多东西。如果你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那么我们等于一百年之久，所有的圣经人他们认为说约翰那个提比利亚海边打鱼的渔夫不可能写约翰，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知道现在如果你去圣经学校去读书的话，他们多半都称这个约翰福音叫做第四本福音 The Fourth Gospel，因为许多人不能够断定说这是约翰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从内证来看，从里面内有的证据来看，你几乎很难下断案说这是约翰写，怎么可能约翰能够写约翰福音？所以就是约翰能够写约翰福音，就证明说神在他身上有了一番的工作。那这一番的工作能让他非常的认识神。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给了我们约翰福音。那我们必须告诉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乃他这么多年他在神面前在主的手中所受过的雕刻。我们知道约翰不要忘记，约翰他在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亲自跟随主的，跟随主三年来，然后主升天以后呢，他一直是在圣灵里面受教的。所以我们晓得在所有的门徒里面，跟随主最久的不只是亲身跟随过主，也是在圣灵里跟随主。我们知道保罗是在圣灵里跟随主， 那么我们说，因为保罗得救的时候，我们在大马从路上得救，所以今天我们的情形啊是很像保罗，因为保罗很多的功课我们能够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跟肉身跟鬼跟随过。但约翰有一个权利，他的权利就是他可以说拥有两个的世界，那么一个呢就是他当时的亲自的跟随过程，然后呢就升天以后他仍旧做羔羊跟随的，不过在圣灵里来跟随，他是一个住在主的话里面，是与主有交通的。所以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就知道那里讲的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里面，这实在说来就是约翰自己的经历。那么这么多年的经历，到了最后的时候，神借着他把约翰福音给我。那么弟兄姊妹，难怪这本书道理并不虚，我认为这是不可能是一个这样没有学问的人，他最多有多少学问啊？他不过是去海边打鱼的。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一个三年半在我们主教前受过教，我们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加起来总共是教育了130年，他教育的弟子千千万万，但是我们主只有三年半，凡是经过他所教育的，除了犹大是不什么不可教之外，那其他我们就个个都成了惊天动地的人。那其中有一个人叫做约翰，而约翰是12个门徒里面最后一个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看，这个人没有上过圣经学校，这个人只是和我们主学，他学了三年半，然后呢在圣灵底下学了不知道多少年，到了他快100岁了，那么圣灵就借着他把约翰福音给我们。所以难怪有许多圣经学者不相信，一直等到1947年，我们知道那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古死海古卷发现以后，那死海古卷的发现以后对于整本的圣经有很重要的启示。那现在那么许多人起码有不少的圣经学者，他们就想起是可能的，根据死海古卷的许多的证明，那么证明说这个约翰不是他的光不是从希腊借来的，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他的光是从天上来的，那么而且呢有许许多多那个旧约启示来做他的根据，所以这个是从这个可以说是从这个死海古卷以后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所以如果大家真的研究约翰福音的话，你可以知道在过去150年历史里面有这么一个转折。那么今天呢，我想有相当多的人是相信约翰福音，你如果从他的内证，起码我个人就是坚决的相信，你从他内部的证明你能够相信说这是约翰所写的，那么的的确确约翰能把约翰福音给我们，也把启示录给我们，也把约翰书信给我们。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只要读他的福音书，读他的书信，也读他的启示录。那么要紧在这里，我们这一次在一起的目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读他的书信，读他的启示福音书，读他的启示，我们要问说他怎么认识神的话。那不只认识神的话，他是怎么明白神的话，他有什么秘诀，他有什么方法。如果我们仔细地去读的话，你发现都在这所有约翰的著作里面。我们讲的神的话，实在说来可以分出很三个重要的点重点。第一，就是读神话的这个人；第二，就是神话语的信息；第三呢，就是方法，读神话语的方法。那这一次因为我们重点不重在方法，我们重在认识神的话，所以我想我们恐怕只能够提到前面就是读神话语的这个人的预备，还有呢就是神话语的信息。因为我想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和约翰的启示录里面已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实在说来许多时候如果你光读保罗的话，保罗的书信你能够读到大概，你能知道神所用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你读得出来。那么还有呢，保罗是用什么方法来读书的话，这个大概也可以读得出来。但对于神话语信息呢，不是没有，但是没有像约翰那么透亮。你如果仔细看约翰的话，那约翰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约翰的，如果你读约翰的话，那么你不只能够知道 人是怎样的，无神话的人是怎样的。你在许多时候我们认为方法对就可以，其实不是。读圣经不光是方法要对，人也需要对。什么人呢，就一定读出什么样的人。我常常觉得你要认识一个人，让他读一段圣经就可以。有的人让他读一段圣经啊，他已经漏了好几句，他都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就一定不能够读圣经。你的一点一画随便读漏随便，你就知道这个人做别的事可以，读圣经不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特别是希腊希伯来文呢、啊，你知道希伯来文跟中文一样，那一点一画都不能随便搬家的。比方说你介绍我的太太，这个太太的太太的点在中间，对不对？你说这个没有关系，我随便把这个点随便搬一搬，你把中间搬到右上方就不对了，这是我的全权。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点一画都不可以随便，中文是如此，神的话更是如此。所以一个松散的人，你看他读圣经读到最后，他一定是松散，他几个博士可以读出三个博士来。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传统。许多的传统是怎么来的，就是许多人没有仔细读圣经的结果。所以从这里很清楚我们知道，这个读圣经的人或者读认识神话语的人，神必须先在他身上工作才可以。只有当我们被神工作的一个情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神也给我们方法，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认识神的话。所以人是很重要，还有话本身话语的性质也很重要，那最后才是方法。所以我们如果从约翰福音里面，我想进去我们能够找出许多来，对于神的话我们能够有一点认识。那为什么我特别讲到选这一点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次讲要认识神，要认识话，神的话又认识神的生命，还有认识神的道理。那么非常稀奇，你如果仔细地读约翰的书信或者约翰的这个福音的话，那么讲神的生命，讲神的道路，讲神的话，讲的最清楚的可以说就在约翰的书信和他的话里。所以我想我们就刚好借着这个来实例，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能够转到我们这次所注意的正题。但是我想我们的开始，我们还是从神的话语开始。那现在呢，我想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到底一个读主话的人必须是个什么样的人。换句话说，约翰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神的话在他身上是透亮？为什么他能够震动全世界，震动整个的学术界，整个的学术界几乎都跌破眼镜？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不肯相信说他就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那就证明说约翰一定这个人在主面前受过一些的雕刻。不错，就说天然来说他是加利利海边打鱼的，没有错，就他就这样。可以说没有受过多少的学问，他没有多少的学问，他也没有带过时间，也没有出过远门，他最多就是以色列那块弹丸的地方，如此而已。但是为什么这个约翰，加利利海边那个约翰，能叫这些曾经受过这个希腊这些洗礼的人，受过许多解经的人，这些都是伯爵之士，他们都懂希腊原文，他们也都懂得希腊的哲学，那么他们也博览群书，所以最后他们读了那么多书以后，他们肯定的说这个约翰福音完全是几乎可以说是受希腊这个文化的影响，这个毫无疑问的。那么最后因为这个缘故，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约翰不可能是写这部福音书，不可能是约翰，一定是这个人呢，明显的一定是一个受过希腊文化深厚熏陶的人。那如果这样的话，约翰没有资格。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说过约翰能够叫世界跌破眼镜，